佢話：任何無人機闖入台灣嘅軍事要塞或者係堡壘禁區，本嚟就以強硬嘅手段直接處置，但係軍方可能擔心開第一擊會落人口實，甚至引發後續兩岸更加嚴重嘅衝突，因此一直等到台灣民意反彈，先至話要修改相關嘅接戰準則。佢批評呢種嘅處置方式係過於保守怕事，而且緩不濟急。余創合建議，台灣軍方要解決中國無人機侵擾外島嘅問題，但係又唔想引起不必要嘅武力衝突，或者可以發揮不對稱嘅思維，讓陸軍退至第二線，改用獨出動系警力，響第一線處置闖入外島營區或者係禁航空域嘅中國無人機。
今天既然是一个在陆军不能处理的情况下，才要警察来处理。
余创合表示，
如果
陆军临时不能够处理，或者话今日可能因为某啲嘅原因，我哋嘅政府就系唔用陆军嚟处理嘅话，呢个可能就系警察嚟处理。余创合话，使用无人机干扰。是应该是最适合的反制手段，如果驻守外岛前线的台湾军人还未编配相关的装置，或者可以紧急向其他军种单位征调。而另外，台湾警方亦都有部分的单位配备无人机干扰枪，而现行的法规早已经赋予了警察等单位对非法无人机采取压阻的措施，换言之，警力是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迫使违反规定的无人机导航系统失灵或者是降落。面对中共的侵扰，台湾各界虽然普遍支持硬杀无人机，不过部分军事专家仍然担忧台湾军队大胆用枪恐险怕是会产生是副作用。台湾海军前新光军舰舰长吕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即使是台军配置的步枪射程无法从金门打到厦门，但是今夏之间是有很多的渔船以及商船航行，台军若于对海对空是用枪失准，没有射中无人机，可能反而会误击民船。
在海面上经常有很多的渔船在作业，或者是
吕礼斯表示，在这个海面上面经常有很多的渔船作业，或者是有很多的商船通过，我们很难估想到会不会造成误击的事件，这个就是大胆开枪的后果，因为金门离对岸真的是很近，如果发生误击的事件是怎样解决。中国亦都有守军，他们如果听到枪声之后亦都进行反击，是不是就引发真正的两岸冲突？所以事情并未有这么简单。吕礼斯强调，面对中国无人机侵扰的新威胁，就算不能够大胆用枪硬杀或者是远杀的电子干扰系统亦都无法立即到位，还是可以透过其他的科技作战的方式回击。他举例说，中国大疆无人机具有设定的地理围栏的禁飞功能。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香港出席香港回归25周年庆典的时候，香港就曾经设下了电子围栏，让进入该禁飞区的范围的各类无人机都无法起飞。吕丽斯表示，台湾资通电军若然能够是黑进大疆主机，将金门、马祖等外岛划设为是地理围栏的禁区，不能够暂时解决外岛哨所面对的无人机的棘手问题，亦都能够进一步展示台湾的科技作战实力。
如果是透过骇客的手段进去做这件事情，他们也会很快的发现，也就是说可以成功的事情。
吕丽斯表示，如果透过黑客的手段去做这件事，中国也都会很快发现，也就是说可以成功的时间很短。如果说我们可以成功划设在这种话语权上面，我们也都成功了，然后我们的资通电军也都可以展现能力。军事专家认为，无人机在战场上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吃重，因此反制无人机的装置也都出尘推新，仍然是采用硬杀手段，除了最基本的步枪击落之外，国外亦都有很多新的科技值得借镜。吕礼斯表示，以色列开发出一款名为是铁速的镭射拦截系统，每次发射镭射光速的拦截成本只是要$3.5，效益是很高，亦都很适合用来拦截无人机。 廖宏祥则认为高能微波亦都是一种能够有效对付无人机的武器，美国军方正在是同民间合作测试相关的技术，能够将一定范围内的无人机线路熔断，可以致盲打核无人机，相当适合用来对付一定规模的机群。高能微波弹是属于定向能够新型兵器的一种，利用原一定方向发射的传播的高能射速来攻击目标，亦都称作为是能速武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9月1号，印度和中国一起参加俄罗斯主办的代号为东方2022的军事演习。印度在乌克兰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参加俄罗斯领导的军演，被一些人看成为是美国对印度拉拢的失败。但是分析人士说，随着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对立加重，印度会面临严重挑战。他们还指出，在美中的竞争当中，印度已经明显倾向美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主办的东方2022联合年度军演9月1号到7号在俄罗斯东部军区多个训练场和相关海域举行。中国、印度和叙利亚等13个国家派出部队参与演习，演习总兵力超过50,000人，并投入了140架飞机和60艘船舰等5000件的军事装备。印度派出一支75人的小型军事分队参加军演，他们包括了各以客军队以及来自海军和空军的代表。不过印度并未有向俄罗斯派遣海军或者是空军的资产。在中国传媒上，辛德里参加俄罗斯军演被解读为美国对印度拉拢的失败，是印度绝对不肯被美国牵住鼻子走的例子，是令到美国很生气的举措。事实上，印度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并非罕见的。2021年9月份，印度曾经前赴俄罗斯参加西方2021军演，当时中国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部队亦都一起去参演。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与外交政策副会长哈什彭特对美国之音说，印度参加俄罗斯军演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位同时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防务研究系任职的南亚问题专家是这样讲的，他说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以印度自身与俄罗斯的利益为基础，这些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防有关的，但亦都与地区安全有关。另一个原因就是印度不希望将俄罗斯完全双手相让给中国，因此印度参演有很多的原因，因为这个是俄罗斯召集的。尽管印度与中国目前存在很大的问题，印度还是决定前往参加，因为俄罗斯是邀请印度的国家，而印度不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令到俄罗斯失望。印度是俄罗斯武器的全球最大买主，根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统计，印度军队是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家之一。在过去10年里面，印度从美国购买的武器总价值超过了40亿美元，而从俄罗斯购买的军火总价值则超过了250亿美元。从这个比例来看，在2017到2021年期间，印度入口的武器装备有 46% 都来自俄罗斯， 27% 来自法国，12%则来自美国。鉴于对俄罗斯的武器的倚重，彭特认为虽然印度已经在试图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印度搁置了同俄罗斯共同生产直升机的计划，并且在4月份取消了从俄罗斯购买部分直升机的计划，但是彭特说印度短期内没办法去摆脱这样的依赖，因此印度将会继续和俄罗斯保持接触。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亚洲事务副主任兼南亚项目高级助理迈克尔·库格曼认为， 印度在與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的同時，繼續與俄羅斯軍演，展示出印度極為珍視的自主和獨立的外交政策原則，並不會影響到美國和印度的關係。他說，我不認為印度參與這些俄羅斯主辦的演習會影響到與美國的關係，儘管美國顯然對印度繼續將俄羅斯當作安全夥伴感到非常不滿。我想美國意識到這是他沒辦法改變的事情，而且我認為美國將會繼續他最近幾個月以來一直擁抱的政策，這個就是慢慢地去說服印度，從長遠來看，俄羅斯將不會再是印度的可行的安全夥伴。在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印度不單止未有參加美國發起的制裁俄羅斯行動，而且還向俄羅斯購買了大量的煤炭和石油。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近日在被問到如何去看待印度參加俄羅斯主辦的軍演時表示，我們美國也意識到有一些國家和俄羅斯等國家建立了包括安全關係在內的長期關係，而想要改變一國在外交、安全和軍事等領域的行為，不可能即刻做到的。白宮新聞秘書卡林·讓皮埃爾日前都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特別軍事行動之際，美國對於任何國家和俄羅斯一起去演習都是持懷疑態度的。不過當然每一個國家參與國家都會自己做決定。印度陸軍以及印度國防部都對印度參加這次演習低調處理的。印度國防部9月1日表示，一支印度陸軍特遣隊已經抵達演習的地點，將會在未來7日進行聯合演習，包括聯合野戰訓練、戰鬥討論和火力演習。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彭特指出，俄羅斯和中國越來越密切的關係會令到印度在與俄羅斯交往時保持謹慎。他說，印度參加金磚五國、參加上海合作組織的目的就是要希望削弱中國在這些組織中的主導地位，但是烏克蘭戰爭可能會打亂了印度的策略。他說，很明顯，尤其是在烏克蘭之後，俄羅斯將會更加依賴中國，而這種依賴將會導致一系列的後果，而且不會對印度有利，印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因此印度在與俄羅斯，尤其是在與中國的接觸的時候，就會非常謹慎。他說，印度決定不參加這次演習的海上部分的演習，就是因為印度意識到俄羅斯和中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聯合行動將會為印度帶來挑戰。就在俄羅斯軍演開展之前的48小時，印度宣布不參加軍演的海上部分。俄羅斯這次海上演習的地點安排在日俄有爭議的島嶼，日本所稱的北方細島附近，引來了日本方面的強烈不滿。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印度這樣的舉措亦是對美國和日本擔憂作出的回應。中俄軍隊則已經多次在這個區域進行聯合行動。2021年中俄艦隊穿越津輕海峽，通過大隅海峽進入了東海，圍繞日本列島一周。彭特擔心，隨著俄羅斯與美國和西方的俄關係惡化，他擔心印度在美俄之間左右逢源這樣的做法無以為繼。不過威爾遜中心的庫格曼說，在美俄之間，印度已經顯示出向美國微妙傾斜的跡象。他解釋說，在美印俄三角中，美國和印度一側正在大幅加深。我們看看過去20年，印度繼續顯著增加它從美國入口的武器份額，儘管近幾十年來俄羅斯一直都是印度的主要武器來源，但是印度從俄羅斯購買武器的份額已經是減少緊的了。美國和印度之間的合作基礎更加廣泛，遠遠超出了武器銷售，還涉及到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教育交流、技術合作，和俄羅斯卻沒有那麼多的。因此確實，儘管有人可能會說印度仍然在支持美國和支持俄羅斯之間徘徊，但我認為它在這裡傾斜緊，即微妙地向美國傾斜一些。 8月24号在俄罗斯试图阻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印度就投票反对俄罗斯的做法。最后安理会15个成员国在俄罗斯一票反对、中国一票弃权的结果下，泽连斯基以视像的方式参与了这一次的会议。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彭德说，从军演的角度来讲，印度和美国以及西方的军演更加复杂、更有针对性、更频繁，包括双边和多边的军演。8月8号到8月29号，美国和印度特种部队在喜马拉雅山南边举行代号为霹雳2022的联合作战演习，演习为期21日。而10月14号到31号，印度和美国将会在印度北阿肯德邦的奥里举行陆军准备战争演习。联合军事演习计划在北阿肯德邦的高海拔地区奥里举行重点演习高原山地作战能力。各地区距离有争议的实际控制线不到100公里。两场军事演习旨在提升印度和美国军事上，特别是指挥系统上的互相可操作性。彭德认为，美国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举行联合演习，就表明印度在中国问题上不再犹豫。他说，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信号，表明印度在涉及到中国问题时不再犹豫，而且印度会越来越愿意与美国合作，来到增强他的能力，利用这些能力发挥优势，同时亦都会令到那些正在关注这件事的国家知道，印度愿意在某个方向上发展伙伴关系，进行军事接触，这个方向非常明确。所以在涉及到中国的时候，我认为印度并未有任何模棱两可。除了双边演习之外，印度还参加了一系列美国主导或美国盟友主导的多边演习。在参加东方2022军演前夕，印度还曾经参加了美澳主导的七黑2022空中军演。6月底8月初，印度参加了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这个其中最重要亦都是最令中国担心的，可能会是印度在2020年6月加勒曼河谷冲突以来，印度一直积极向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靠拢。因为印度的积极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级别有所提升，四方安全对话已经举行过两次首脑级别的会谈。印度亦都从2020年起邀请澳大利亚加入巴拉马尔军演中，让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军事交流的平台。印度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的关系都很密切的，印度和这两个国家都有防长和外长的2+2对话机制。9月8号，日本和印度还将在东京举行第二次2+2会谈。威尔逊中心的富格曼说，在美中之间，美国是战略伙伴，而中国是战略对手。他说，虽然印度不愿意成为美国的正式军事盟友，也都不能够算是100%在美国的阵营中，虽然印度和中国仍然进行贸易，仍然在一些国际组织中合作，但是与中国相比，印度严重地向美国倾斜。自加勒曼河谷冲突以来，中印已经举行过16轮的军长级会谈，但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能够找到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案。自8月中旬以来，双方又发生了最新一次的外交风波。8月中旬，中国考察船远望5号访问并停靠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安全分析人士认为，远望5号是中国最先进的太空监测船只之一，用来监控卫星、火箭和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印度表示担忧，而北京则暗批新德里无理干涉。上个周末事态又有新的发展，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员公署首度指控北京让台海军事化。印度外交部长苏杰森8月29号在一场活动演讲上称，印中关系始终取决于边界状态。印度官方亦都多次提到，除非中国认真对待边界问题，否则与中国的关系 不會正常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施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印度第一艘國產航空母艦服役，目前印度正是尋求抗衡中國不斷增強的海軍實力。此外，嚴重依賴外國軍事設備的印度還希望擴大自身的國防製造能力。印度總理莫迪星期五在南部的克拉拉邦的一次儀式上宣布262米長、60米闊的維克特號服役。維克特的意思是勇敢，這艘航母的服役儀式是紀念印度獨立75周年的慶祝活動的一部分。莫迪強調，印度加入了少數有能力製造航母的國家之列。他說維克特號為國家帶來了新的信心。他說這個是歷史性的一日，是里程碑式的成就，這個是政府大力推動印度國防領域自主的一個例證。莫迪政府一直強調要打造國內國防硬件的產業，以減少國家對外國武器的巨大依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輸入國之一，目前印度的造船廠正是建造20多艘軍艦和潛艇。印度海軍說這艘造價是25億美元的新軍艦可以搭載大約1600名的官兵和30架飛機，包括噴氣式戰鬥機和直升機。這艘航母超過 75% 的零部件是國產的。這艘航母的建造和測試是經歷了17年，現在已經完成了一年多的海上試驗。但是防務分析人士拉胡爾貝迪對美國之音說，由於噴氣式戰機的短缺，這艘航母在明年年底之前不會具備完全的作戰能力。他說他們此刻沒有合適的飛機，印度計劃從法國或者美國購買這些飛機。就目前來說，他必須依靠在另一艘航母上運作的俄製飛機。維克特號是印度第二艘航母，第一艘是由前蘇聯製造的。印度一直將軍事重點聚焦於喜馬拉雅山區與巴基斯坦和中國的領土的糾紛上，但隨著北京在印度不斷擴大的存在，引起越來越大的關注，加強海軍能力亦都成為一個優先的事項。作為一帶一路行動倡議的一部分，中國在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修建了印度洋港口，讓北京在靠近印度海岸的地方擁有了一個戰略優勢。最近中国海军一艘的考察船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是停靠，印度和美国对此表示了反对。新德里还是抗衡北京在印太地区越发强势的影响力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四方是包括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海上权利声色引发了与包括菲律宾、越南、日本和南韩在内的近邻的纠纷。莫迪说，印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关注之前被忽视，但今日这个领域是国家的一个重大防务优先事项，因此印度正在在每一个的方向进行努力，从增加海军预算到增强海军的能力。近年来，军事战略分析人士说，中国海军正是迅速现代化，能力大为增强。中国有一支庞大的海军，包括三艘航空母舰，其中第三艘最近服役。据美国国防部说，中国还有大约355艘军舰。莫迪在星期五还公布了新的海军旗，取消了殖民地时代的圣乔治十字，代之以勇武的印度国王贾特拉帕蒂希雅吉的皇室的印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斯里查在新德里报道。日本新任防务大臣滨田正一说，国际社会进入新的危机时代，日本必须彻底强化国防能力。不过专家对于岸田内阁今后是不是延续安倍晋三的对中强硬路线看法不同，指出怎样说服民意支持提高防御能力将会是一大课题。下面的节目有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岸田内阁这个月初改组，防卫大臣被视为是指标人士，尤其是这个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封锁台湾的实弹演习，提高台海紧张局势，日本新内阁将会有何作为亦都受到瞩目。新任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在8月29号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持续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绝对不能容许。他认为既有秩序受到严重的挑战，目前正进行新的危机时代，国际社会面临战后最大的试炼，日本有必要彻底强化国防能力。 台湾开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8月10号进行上任10个月以来第二次内阁改组，以很快的速度选择在安倍晋三遇石身亡一个月之后执行，是对于日本正式进入没有安倍的后安倍时代的宣言。
只是号称是应对突发事态的一个政策断行内阁呢，其中最引人注目就是这个安倍的包地，也就是
陈文甲表示，呢条号称系应对突发事态嘅政策断行内阁，内阁人士当中最引人注目嘅就系安倍嘅包底，原防卫大臣岸信夫因为健康因素转任首相安保辅助官，由前首相麻生太郎嘅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回窝系担任防卫大臣。岸田内阁势必将延续安倍的路线和随从美国的意志，继续推动强化美日同盟，并且在国家整体的防卫持续需求上面延续前首相安倍生前的拍板定案的计划。陈文甲指出，例如在五年内逐渐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 2% 的计划，虽然对于日本的防卫预算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但是岸田内阁在安倍晋三过世之后仍然将彻底执行。他认为岸信夫是典型的对中英派，担任首相安保辅助官有监军的意义，令到无派系亦都没有特殊个人立场的滨田正一不至于是过度与反对声浪妥协，能够在保守派的监视之下持续强化美日同盟的防卫力量，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当被问及在安全问题上面更加倾向于鹰派或者鸽派的立场时候，滨田正一表示，平衡非常重要，所以有时我是鹰派，有时我是鸽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副研究员王卫华认为，岸田文雄对中国态度不如安倍晋三强硬，留任的外务大臣林方正倾向在日本、中国和台湾之间取得平衡，试图改善中日关系，恢复日中的正常对话和接触，以进行战争的风险管控。滨田正一有些时候说自己是鹰派，有时候是鸽派，造成准备战争与推进和平的两种不同印象，显示日本的立场没有相当的自主性。王卫华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的外交与防卫政策是由美国的立场决定，也就是说日本外交和防卫政策只有一派，就是美国派，而这个缺点凸显出日本的对中政策没有独立发展的空间，缺乏深谋远虑的中国战略。因此王卫华认为，美国左右着日本对中国战略制衡和压制的路线，岸田政府想要在美中之间左右逢源，采取平衡策略恐怕不容易。滨田正一表示，已经接获首相的指示，年底将会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大战略文件，要在五年之内强化国防能力。他并且说，鉴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北韩频频是发射飞弹等情形，要思考是否能够充分做好守护人民生命与生活的准备，不单只是要提升飞弹防御能力，包含反击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都要纳入考虑，进行务实的研议。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加速改良12式反舰导弹将会是年底修订的三大战略文件当中有关反击能力的核心。
因此呢，这个岸田内阁呢，其实他这个将加快了124反舰飞弹改良型的研制呢。
陈文甲
表示，岸田内阁将会加快11
式反舰导弹改良型的研制，比原定计划提前部署。新型导弹的射程从原本的200公里增加到1000公里，并且将会在测试期间少量生产，并且配备至第一线部队。而原本的计划是从2026年的财政年度开始，现时已经提前到2023年。而此外，日本亦都正在是研发12式导弹的陆基型、空基型以及海基型等三种的型号，未来该个型号弹是将会是具备陆海空等多维立体主动进攻能力，显示日本面对与日俱增的威胁，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在陆海空、天电网、火箭等方面的军力壮大， 北韓金正恩掌權十年以來進行60多次的導彈試射威脅，以及俄羅斯肆意入侵烏克蘭。陳文吉認為日本的防衛需求已經是發生重大變化，從過去較為重視本土安全已經朝向了海上安全以及海權的奪取意轉變，軍事戰略由本土防衛轉向劍指中國、北韓和俄羅斯等三方的攻防兼備策略。他表示，在如此大環境之下，濱田正一會以國家安全的需要作為說服民眾支持的理由。朝日新聞在7月22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日本有46%的人表示應該是維持目前的國防開支，34%的人表示應該是提高。據報道，防衛省在明年防衛預算的提案當中已經開始向5.5万亿日元，亦都是大約410亿美元的方向進行協調，而這個只是主要的預算，如果加上包括導彈研製費等在內的追加預算，日本在2023年財政年度的防衛預算將會首次是超過6万亿日元，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1%，創下紀錄。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王惠華認為，中日衝突和中國威脅論一直是日本政府推動自衛隊軍事化改革的重要助力，對於爭取民意支持確實是有實質的效益。他指出，日本將烏俄衝突當作為系台海衝突看待，根據2022年2月日經新聞的民意調查顯示，已經有 77% 的受訪者擔心烏克蘭危機對台灣周邊局勢產生影響，由此可見台海威脅感知顯然是深植日本人心中，已經產生了既定的印象。王惠華認為，一個國家面對著惡化的安全局勢，需要更多的預算提高防禦能力，因此岸田文雄宣示要讓防衛預算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2%， 但是2023年亦都只有突破 1%， 實際執行上相當保守，無論是以因應台灣有事或者是離島防衛為目的。日本政府需要提出更加具有的具体的防卫计划，否则无法说服民众支持修宪调高防卫预算。濱田正一表示，身为和平国家的日本有必要明确展现不动摇的意志和能力，加强国防能力至为重要。他说，一定要进一步思考日本的国防是需要些什么东西，日本能够为区域稳定做些什么东西。台灣開南大學國家與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陳文甲表示，隨著美日同盟對中國壓制的白熱化以及俄烏戰爭的發生，世界情勢將會逐漸發展為是以美日同盟和歐洲組成的自由民主陣營和中俄北韓組成的極權專制陣營的對抗狀態，亦都因此令到日本產生前所未有的危機感。陳文甲表示，只要美國軍事介入世界區域戰局，尤其是同日本有關重大的台海以及是東海戰事，日本一定會以實際的軍事行動連結印太盟國協同美國對抗中國。俄羅斯同北韓三方以武力片面改變現狀的各種嚴重事態，尤其是日本最近同南韓有突破性的合作，例如美日韓三國領導人在6月下旬在西班牙北約峰會進行了近5年以來首次面對面的三邊會晤，確認攜手應對北韓的核威脅和中國的擴張。在8月的太平洋龍軍演期間，日本海軍部隊加入了美國以及南韓在夏威夷海域進行飛彈搜索以及跟蹤演習，已建成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陳文甲認為，日本身為美國的最忠實盟友，岸田內閣在得到美國的軍事安保授權之後表現更為積極，在當前國際政治權力結構當中亦就是更加具有話語權和分量。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王惠華表示，日本安全戰略核心確實是以美日同盟為核心，建構多邊到雙邊的跨區合作機制，但是日本在區域安全上面能夠承擔的責任是有限。他指出，日本與很多的國家有組織結盟的關係，亦都同很多的國家簽署了例如是互惠准入的協議等等雙邊的協議， 如此既可以弥补自卫队的行动不足，对日本安保亦都有所帮助，亦都有安全利益。例如将军售的利益包装在里面，但是日本奉行的是完全防御政策，自卫队没有完全的行动能力。他还强调，区域其他国家想要依靠日本或者是美日同盟提供安全保护伞，亦都必须要认清日本自卫队行动能力不足的问题，除非宪法修正案通过，否则日本能够提供给区域的安全保障仍然是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叫车平台滴滴出行到美国上市，触发中国加强网络安全审查程序。9月1号生效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限制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外界担心新的规定会导致美中就审计问题达成的协议是形同虚设。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9月1日生效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规定，数据处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数据，关键资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100万人以上个人资讯的数据处理者必须申报数据安全出口评估。自去年1月1日起，累计向境外提供10万人个人资讯或者1万人敏感个人资讯的数据处理者亦都需要向国家网信部门申报。台湾海洋大学科技法学者、法律科技协会理事长江雅尔对美国之音表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展现中国以国家安全为优先对网络以及资料主权的重视。相对中国庞大的数据使用人口，当局制定的申报门槛其实相当低。美中两国拉锯超过两年后，上月就中概股审计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即是 PCAOB 披露，协议容许美国当局取得上市公司的全部审计文件，不限对象，亦都没有任何豁免。综合多间媒体报道，中国监管部门已经指示大型会计师行做好准备，将美国上市中概股的审计底稿运到香港，以便美方审查员本月来港查阅。江亚尔认为，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办法和美中审计协议背后的精神互相矛盾。
因为美中的审计协议，它是希望能够达到资料公开，然后有克责的效果。
江亚尔说，美中审计协议希望达到资料公开，然后有苛责的效果，但是数据安全出境的评估办法其实是中国政府希望将数据和资料的主权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控制在手上。美中审计协议涉及的文件可能亦都不只是数字的文件，可能更多是关于中国境内审计底稿文件资料。依据中国的出入境办法，资料去到香港就是一种出境，可能就适用出境的安全评估。江亚尔说，除非美方审计人员能够看到中方的原始数据，否则意义不大。
过去中国的公司它会有两本账，一本呢在内地，一本在
香港。江亚尔说，过去中国的公司会有两本账，一本在中国大陆，一本在香港，透过国际的会计师事务所去做不同的数据和资料。如果是在香港，那就不是原始的数据和资料，就有造假的可能。然后在中国大陆给内部人士看的账目就是不一样。大家当然亦都可以合理地推测，审计人员无法睇到原始数据。纽约时报8月29日报道，美国由2001年开始允许监管机构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财务审计情况进行审查。虽然美中早在2013年已经就如何执行审计监督法达成协议，但是中方以国家安全为由，从未向美国当局完全开放。2020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若果监管机构在三年内无法全面获取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将会要求将该公司由公开交易名单上删除。
美国2020年之所以会有这个公司问责法，它也是基于说，
江雅仪话，美国在2020年之所以会有公司问责法，也都是基于中国公司的内部资料这么不透明。在中国经营商业行为，很多都是跟政府有密切合作，必须充分掌握政府的政策。很多大型企业背后都有政府力量的支持，如果将股东名单透明化摊开来的话，一定会看到很多权贵的网络。中国政府希望不透明不公开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一旦公开透明之后，外界就很容易顺住这个投资人的名单继续追查他们的金流。路透社8月31日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国监管机构选择阿里巴巴和其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本月开始进行审计检查。阿里巴巴2014年在纽约上市，是美国上市市值最高的中国公司。据报道，阿里已接到通知，该公司是首批将会由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在香港进行审计检查的中国公司之一。台湾学者江雅仪表示，阿里巴巴和其他中国企业必须要在美中双重监管下达到平衡。
但一边要求的是资料公开透明，另外一边要求的是注意国家安全。
江雅仪说，现在一边要求的是资料公开透明，另外一边要求的是注意国家安全，敏感数据不能在没有政府的许可下任意出境或者提供给境外。今次美中可以签审计协议，反映中国政府愿意妥协，实际上他愿意让步到什么程度，可能要看协议是不是能够具体落实，能否达到协议本身要达到的目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颂伊表示，目前美中关系冰封，但是双方仍然能够达成审计协议，这是反映北京担心中资企业可能被迫由华尔街除牌，导致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去纽约上市就是为了融资嘛。
冯颂伊话，中国企业去到纽约上市为的就是融资，将国际的资本融入来。特别现在资本外流很犀利，中国对外汇管制非常严厉，公民要去柜台拿外币根本是拿不到。很多外资想撤资，纽约上市是一个机遇窗口，特别是习近平20大要争取连任，想令到一些经济数据好看一点，也都想缓和和美国非常僵硬的关系。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结果，有效期是2年，有效期届满后，需要继续开展有关活动的数据处理者必须重新申报评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去年10月底设定了125,000名的年度难民接纳的指标，但是到今年7月份只接纳了17,690名的难民。促进人士说，拜登政府将没办法落实2022年的财政年度的难民的指标，但是他们注意到这项难民计划还在重建之中。拜登预计10月份设定一个新的指标。路德中移民和难民服务总裁维格纳拉贾说，虽然取得一些进步，但前所未有的全球流离失所当中接纳的速度仍然很低。他同时说，官方的难民接纳数字并不反映全部的情况。他在俾美国之音的电邮当中写话，7万多阿富汗人和大约6万名的乌克兰人过去一年获得人道假释进入这个国家，这些人当中没有计算在难民指标当中，但是安置非营利组织已经协助了他们。根据美国难民接纳计划所接纳的难民数量在特朗普政府时期被大量削减，包括资金和职员。维格纳拉贾在电邮当中说，拜登预计10月1号设定一个新的上限，但仍然存在疫情和资源分配的挑战。他说，联邦政府必须要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危机，先是克布尔陷落，然后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凸显重建难民计划的迫切需要，因为人道假释等临时的补救措施并非可持续的解决方法。几万名阿富汗人面临的法律的困境就更加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技术上不是难民。 人道假释是特殊接纳，让那些希望进入美国的人在紧急情况下进入美国，虽然他不会自动导致永久拘留，但这些假释者一旦进入美国，就可以通过避难的程序或者其他形式的赞助来到申请合法的身份。另外，任何根据难民计划在美国安置的人可以直接获得永久居留身份，并且最终是获得美国公民身份，这个过程仍然需要几年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